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笑谈快乐足球》节目，我是主播大巴，
我是逼强。
这一期呢，肯定要聊一下我刚刚现场看的这两场欧洲杯半决赛吧。我觉得，一场我觉得是可以技战术水平到位了，还有一场稍微差点意思，是吧？
那咱们按时间顺序说吧。第一场呢，西班牙跟意大利，就是两个在开赛前大家不是那么看好的传统强队，但现在踢到这个节骨眼上，大家也都算是认可了他们的发挥吧。尤其意大利嘛，这么多年没见到了，然后拿出来一下冲进决赛，还是挺让人惊喜的。
意大利这边呢，赛前肯定是坏消息多一些，因为他们之前这届杯赛发挥了最好的意维佐，是吧？意大利伟大左后卫斯皮纳佐拉，他跟腱断裂，那基本上是可能下赛季都半个赛季见不了了。那这场他是首发的替补的左边后卫埃莫森，这场首发其实踢的还不错吧，对吧？这场感觉虽然没有斯皮纳佐拉那么猛，但是这场比赛还是有一定发挥的，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意大利这边可能就是跟西班牙踢的话，他们之前那个风格就是敢打敢拼，然后全场打进攻，然后全场高位逼抢的这种风格，跟西班牙踢可能会稍微差一点意思，是吧？
那我反正当时看的时候呢，觉得就是两边还可以，然后莫拉塔呢让我挺惊讶，他居然顶出压力然后进了一球，这个是我万万没想到的。那你在现场的时候呢，可以问你一下，你当时站在哪边球迷的人群中，还是说就是看热闹的人群中
啊？我这场球的那个球票的位置还挺不错，在其实是中间的位置，那基本上是靠着意大利球门的，就是上半场靠着意大利球迷的这边球门的这一边的中间的位置，那相对离意大利球迷多一些，周边身边也基本上意大利球迷多。而且整场比赛看颜色吧，就是整个看台其实是意大利球迷比西班牙球迷多，我觉得是7-3啊。确实西班牙来英国看次球挺不容易的，然后还得隔离啊什么的，可能经济水平没那么高，然后还加上这届的西班牙应该大家觉得应该到四强也差不多，所以说来的支持的球迷没有那么多，肯定没有意大利人那么多了。然后加上吧，我觉得就是意大利这一届比赛上来踢的这个势头啊，感觉上来说意大利更有希望能晋级一点，所以我觉得意大利球迷来的多。然后西班牙首发，因为我当时入场啊什么的，在后面买点纪念品啊什么的，就完全没有关注这个两边的首发阵容，直到做国之前他报首发阵容，我一看西班牙这个首发有一点让我惊讶，我以为莫阿塔在上一场踢进这么重要的这么一个加时赛进球，就是凌空射门之后怎么也得首发一下，因为状态挺不错的，是吧？没想到居然用了一个无锋阵，这个有点让我大跌眼镜了。
反正那你说踢到最后又是耗到点球大战，西班牙他们这个半区甭管前一阵子跟瑞士，还是瑞士淘汰法国，然后或者意大利，他们这一路上竟是点球大战，那你这次也是现场看了一次，是吧？顶级球员之间的点球大战感觉怎么样？
首先吧，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比分不大，就上半场没进球，然后下半场各进一球，但是我觉得技战术水平很到位。然后其实啊，整场比赛看下来，我是觉得西班牙的攻势是多一点的。如果不是说他这三个小前锋射门不准啊，因为我是连赛前的他那个采访训练我都看了，那个奥尔莫基本上就从赛前采访训练那个射门训练开始，每一脚都是飞机，没有射中过那个球门范围内的，所以说我对于他后面那几脚打飞机完全不惊讶。而加上费兰托维斯，我觉得西班牙本场比赛机会是比意大利多很多的，而且他的控球也好啊，布斯克斯的一些发挥都比那个意大利那边会好一些。然后本场比赛曼奇尼在1-0之后就已经退守了，把那个 其实就想守住1-0，然后靠传统的这个防守晋级的。然后没想到莫阿塔上来以后，他因为那个在最后搏命的时候，他又换两个中锋上来了，没办法，说明他还是对于他的那个三个前锋的那个无锋阵还是有一定的否定的。然后上来以后呢，莫阿塔跟边锋做了一个配合，然后打进去那球。其实莫阿塔的状态不太好，在那球之前有几次过人啊，然后拿球都不是拿得特别稳的。我当时就觉得挺为他捏把汗的，没想到他做了一个小配合进去，那个球难度不大吧，但是也是他做了一个配合，不，只能说做到了中锋在关键时刻起到作用。然后进到加时赛，那个时候我其实挺为意大利捏一把汗的，因为他把很多主力都已经换下去了，对吧？然后那个时候西班牙起势的，在加时赛的时候呢，西班牙球迷是嘘裁判，不给加时赛加时的，说明西班牙当时是很起势，想要把这个决赛比赛不拖进点球的，可是最后拖进点球，那就命运的安排是吧？最后可能还是因为心理原因吧，我觉得是吧？
心理原因到最后又是莫拉塔一脚，然后这点球就没进，意大利就重回决赛了。这一下时间很快，这9年就过去了。在现场感受肯定跟电视前感受不一样。电视前我觉得就还好，没有那么刺激。倒是英格兰跟丹麦那一场，我觉得比这场要更爽一点看的。
我是觉得，技战术方面来说啊，这场意大利和西班牙看的东西比较多，因为上半场是两个队在基本上在每个位置上在角力，然后西班牙创造机会多一些，其实但是两边都有机会，而下半场基本上意大利是回到了传统的意大利啊，就是防守反击的意大利啊，这个是在这届杯赛没有见过的意大利。而西班牙也回到他们传统的那个传控型的这个西班牙，所以说这个是，看到了之前想看到的这一些，技战术，然后再加上意大利反击得手之后又来了一个铁桶阵，然后看破铁桶阵也挺过瘾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技战术方面肯定是第一场水平高很多了，而第二场来说的话，主要是看球迷去了，对吧？
第二场，毕竟英国主场嘛，我看你发的那视频，球迷就是感觉把球场都给撼动了。虽然球场是牢牢的扎根在英国，但是你就感觉这整个球场要晃起来，就跟坐那个海盗船似的，要颠倒了。
这场比赛我觉得首发阵容没什么新意吧，可能就是萨卡有一点出奇兵的意思，因为上场桑乔再加上边路挺多人的是吧？这用了萨卡也算有一定成就吧。上半场其实萨卡两次突破，就是第一次突破斯特林打人家门将身上，我觉得全场还没开始嘘斯特林，说实话第二球仔细一看，还不是斯特林推进了是吧？是不是？所以说这场比赛斯特林的表现到底怎么样，还是我觉得低于预期吧，是吧？
就是在进攻方面，他当然是做出贡献了。就主要贡献就是加时赛那肯节上，他在禁区里摔倒了。他这个摔倒，其实后来大家回去看看，这个很大程度上是他怎么说呢？碰瓷儿吧，顺势而为，从裁判那儿骗了个点球。这个很多专家都说了，这怎么也不是一个点球。但裁判当时呢，看了视频助理，依旧给个点球，那主场球迷就已经爆炸了。毕竟这一球决定了最后的走势。
对啊，给点球的时候，大家都是高呼斯特林的名字，然后 VR 开始 check，大家心里还有点紧张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球有点，怎么说，有点太轻松的倒地了。当时我当时是看不清楚啊，也没看回放，只看到他往人群里面冲，也看到有两个人一前一后，但具体小动作是看不见的，因为我当时第二场的看台还是离得挺远的。然后他倒地之后，大家都很兴奋，然后VR check 出来complete 也没什么反应嘛，那就是点球了。然后看着凯恩上去发点球，我觉得这球就是凯恩要不就是罪人，要不就是功臣，是吧？这球还挺刺激。没进那一下，大家都悬了一下，然后啪一下又进了，大家也就忘记那个刚才那个痛苦啊，都全场就衣服也脱了，啤酒各种洒，然后就感觉天上 飞乱七八糟东西下来，然后大家开始疯狂唱歌，然后基本上加时赛之后，英格兰开始控球了嘛，然后大家就一路唱到结束吧，唱了大概17、8分钟的时间，我觉得。
对，英格兰这次可以非常大胆的说，足球要回家了，是吧？就丹麦人肯定不服，丹麦说足球跳水回家。
对对对，我想说一点，就是这个丹麦这个14号，我觉得他应该本届比赛踢出来之后，应该要去一个更好的平台。桑普多利亚对于他来说，特别是对于他这个发挥出来这个水平来说，应该还是小了一点平台。希望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他能进到更好的舞台，然后能发出更大的光芒。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整场下来感觉丹麦的体能是肯定是比英格兰差很多，这也能体现出来，因为英格兰踢了多少场主场是吧？基本上没动过。丹麦还跑到了那个阿塞拜疆的巴库踢了一场，然后再回来西欧，这个对于他们来说，简直了。然后而且整体替补水平也会低一点。然后60几分钟把前面两个14和12号多尔贝里和丹斯加全换下去之后，明显感觉这个反击势头就不太行了。那也就是基本上给英格兰很多机会了，再加上斯特林突破对方的后卫，一突一个准吧，追不上他。虽然突破很强啊，这射门还是有点问题，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就丹麦虽然就这样了，但是他毕竟小组赛3场球上来输2场，再加上球星重大变故，这些全加一起，他最后打到4强已经是前无古人了。毕竟有规则照顾他嘛，对吧？但是他自己确实也很了不起，尤其是赢俄罗斯那一场，然后在几场淘汰赛都挺幸福的。
这个我是同意的，虽然没有大到童话没有开启是吧？但是也是一个称得上跟英格兰踢成势均力敌，而且在客场对吧？再加上我觉得英格兰这场其实有那么一点胜之不武。首先你这上半场进的那球是乌龙，也不是你自己推，也没准斯林一推推飞了是吧？这个不是没干过这个小赫斯基的称号。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点球，就问题挺大的。首先，我看莱因克尔、什么阿兰希勒，就英国民宿都出来说这球很难是点球，对吧？然后，这一点，然后凯恩一脚还被舒梅切尔扑掉，再扑进去的，这我觉得就说服力不大了。然而这个球被扑掉再补进去说，这球还不能算凯恩的点球进球，它是一个直接进球。所以说，凯恩这样在射手榜上面还竞争跟 C 罗比起来还有点优势，是吧？
毕竟 C 罗他是点球踢得多嘛，而且 C 罗已经没法再踢了。凯恩要是特牛的话，决赛还能再搞一手嘛。
还有一点就是，那个赛后才知道这个新闻，就是说有个英格兰球迷激光笔照那个舒梅切尔，这个我觉得挺不道义的吧。然后英格兰球迷，应该是每场比赛都嘘国歌，这次我现场感受了，这个真的是人家国歌一起来，然后各种嘘，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挺不礼貌的，我觉得是吧？我觉得本场比赛最高分其实是沃克，又当爹又当妈，然后前后冲刺好几次，然后又是防守又是进攻的，我觉得他反而是这场比赛进攻最好，而且皮克福德这个门将，真的是关键时刻脚特别软，然后特别抖。我觉得每次他一拿球，全场都还挺惊讶的。
反正英格兰门将我们也看到过，跟意大利门将是2个极端吧。意大利一代又一代门神，这届这个多纳鲁马也是表现相当出色啊，还没确定转会巴黎呢，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炒一手。啊，英格兰这边呢，就是一代更比一代搞笑。那咱们说一下，马上要开始决赛吧，就剩这一场了。欧洲杯没有这个3、4名对话，这个决赛呢，意大利跟英格兰绝对传统强队对话，两个队上次在大赛碰了是比较尴尬的一次，14年世界杯，然后他们一起跟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分在一组，然后双双被淘汰了。
啊，对，那届比赛其实也是个小死亡之组吧，没想到杀出死亡之组是之前最不看好、最不被看好的哥斯达黎加，而且他还是小组第一的方式出现，压着乌拉圭、意大利、英格兰，这个绝对是很难再复制奇迹的啊。不过当时英格兰带队的霍奇森这个带的 不怎么样，是吧？他是一二年带了，然后14年又带，16年更是输给冰岛，然后彻底下课。英格兰足协挺能忍，只能说是吧？
是，然后刚刚你说一二年，其实一二年英格兰跟意大利也是碰了一场，然后最后磨了个0-0，踢点球大战，阿什利杨没踢进，然后阿什利科尔被扑出来了，然后4-2，然后那时候意大利还是小将布冯镇守大门。
对，其实，14年也是小将布冯镇守大门了。当然，就是那场更是小将布冯超神发挥了。其实乔哈特也扑了一个，然后，但是，感觉还总归是差点意思吧。然后，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霍奇森时代的英格兰水平跟现在那个，索斯盖特英格兰还是差一点。我不觉得他俩的执教水平可能还是索斯盖特的学习能力会好一些，因为毕竟霍奇森已经一把年纪了，他这个再成长也成长不起来了。而索斯盖特一开始被很多人诟病，这些年确实成长了，他学了很多战术，然后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用。比方说这一场比赛拿到点球赢球之后呢，他赶紧把那个后腰换上格拉利什，再一换，然后换成5后卫，然后变成彻彻底底的大巴加上控球，然后好多机会真的是下半场人家丹麦其实已经没有体力了，然后好多斯特林能过去的机会，他沃克啊什么也好就往边路带，就不进攻了，对吧？很多球你可能再拼一把，没准就再打进就杀死比赛啊，但是。是看过国足吴磊那一次是吧？大家都学有经验。
他这个纯属就是个人性格体现，可以看出南门的就是索斯盖特这个人是真的保守，真的小心谨慎。其实有的时候他这么保守的话，就一直在功亏一篑和稳健中这条线上徘徊，很有可能最后被人搞一下就功亏一篑。这就是他们这一路人最容易出现的一个失败景象吧，就是守来守去，没想到有一下被人掏了。
对，那么决赛的话，我觉得如果曼奇尼是选择攻出来的话，那会很好看。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意大利他在小组赛的时候，他预期不是拿冠军，他也没想到能进到4强，而且在对西班牙，他也看到了，当他有希望去触碰到这个奖杯的时候，他还是会回归本真，然后会去打一个防守反击。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觉得。谁既然已经进到决赛，谁也不会拿这个东西去开玩笑的，然后去打进攻了吧？我觉得曼奇尼应该还是会类似于像那个对西班牙一样，上来先试探，我觉得会是这样子一个局面。就可能上半场可能大家都不会压出来，我觉得决赛应该都不会特别好看，但是只要有进球以后，这就会很开放，我觉得是吧？
一般来说，决赛大家都会小心谨慎嘛，都不会一上来就放开了。一般也不会有大比分，除了意大利自己被西班牙屠过那一次吧，是个比较惊人的比分。一般一个球、两个球了不起了。那决赛就是2、3天之后，大家肯定很期待。稍微小小预测一下，因为英格兰主场之力嘛，所以肯定多少看好英格兰那么一丁丁点。
对，我觉得如果英格兰赢了的话，就是我在进温布利之前呢，英格兰门口就是温布利这个正门，它不是有个彩虹桥，然后有一个球员通道是从地铁出来这个通道，它前面竖着那个杯就是波比摩尔，就是1966年举起世界杯冠军的那个英格兰队长，然后的雕像在那儿，然后后面那些球员都在那儿。就是1966年，基本上是封神运动。然后这些天我逛了很多景点，然后就说英格兰，大事件就是英国这个国家的大事件。然后就是把1966年举起世界，就是在20世纪中间有一件事情，就是1966年举起世界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英国协助冷战，就柏林墙的推倒。你想把那个举起世界杯和冷战结束放到一个级别上面，我觉得也就可能英格兰这个民族会干出来这个事儿，是吧？那个我的预测的话，我觉得就技战术水平的话，我觉得还是意大利高一筹。就只能敲个警钟吧，我觉得没准有可能足球只到家门口，然后没回家。
这反正现在球迷说是足球回家还是足球回罗马，因为这个罗马和家的英文里 有那么点类似吧，念快你可能听岔了，所以有人就调笑嘛，说足球回罗马这一次。
对，看一下英格兰能不能停止56年的等待吧，因为他们那个开场歌曲他说我们有30年的赫尔茨，那个是1996年，这个30年，那现在又过了26年，那就是56年的等待，能不能再拿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锦标，然后凯恩的雕像能不能出现在温布里啊，凯恩斯特林的雕像是吧，这个看一下。我觉得就先说到这儿吧，我的想法总会大家应该也听出来了，然后我觉得也会去到现场，位置还挺不错的，大家可以享受一下这个夏天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了是吧。
对，非常期待。那最后还补一嘴，就是另一边美洲杯也是要决赛了，同一个周末，先是美洲杯然后欧洲杯。美洲杯呢不出意外，南美最强两队阿根廷跟巴西，非常好看的比赛。当然你更喜欢那两个南美球队的话，肯定要仔细看这个。那你要对那个不是很感兴趣，可以当做一个预热吧。
对，而且这个是巴西阿根廷04年之后第一次出现在美洲杯决赛，04年那个时候还是阿德里亚诺法比亚诺的那届美洲杯，而这一届应该属于球王梅西，就如果那个梅西能够夺得美洲杯，没准还能跟球王相提并论吧，这个对吧？
毕竟他还没在国家队有过重大突破，很早以前有过一次奥运会。那这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别忘了在喜马拉雅上、还有网易云音乐上、还有微信公众号上支持一下我们。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